弟兄姊妹大家好，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篇由乔克鲁斯牧师撰写的文章，题目是猪与其他不洁之物。在46年的服事生涯中，我主要从事公众布道。在这个过程中，据我观察，有一些研究圣经的方法值得我们注意。比如许多人虽然殷勤地查考圣经，却并非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单单为了让圣经来支持自己早已形成的宗教观点。他们的思想不肯向圣灵敞开，虚心地接受教导，反倒是竭力地操纵神圣的经文，假借圣经来表达自我的主张。研究圣经最关键、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查考圣经中的全部经文，以找到某个特定题目下的所有经文，从而确定一项真理。如果你一心想要用圣经中的某处经文来断章取义地证明那些合你心意的教导，那么你一定能够找到那样的经文，但那样使用圣经是错误的。若要明白真理，我们必须结合摩西、大卫、耶稣、保罗以及其他所有被圣灵感动的圣经作者所著的经卷，把他们对于这一主题的教导进行全面查考、综合研究，这是确立一项圣经真理的重要步骤和方法。也许这会涉及到成百甚至上千处经文，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归类、分析、总结，之后你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困惑与不解，因为你找出来的大量经文中很可能会有五六节经文看起来似乎与其他的经文相互矛盾。那么我们是否要因为那几节经文与其他章节迥然不同，就将之舍弃或忽略呢？显然不能。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查考这几处经文的上下文，对它们进行特别的研究，并将之与其余相互和谐的众多经文进行对照。不久你将会发现一个主旨明确、思想合一的完整的圣经画面，而之前我们以为的经文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存在，那只是我们自己的观念问题，而非经文本身存在的矛盾。有人说，一节经文若失去了上下文，变成了空文或托词，毫无意义。对此我深表赞同，尤其是对于个别奇特的经文更是如此。然而这些经文在许多人的眼中却成了绊脚石，但只要我们研究圣经的态度足够谨慎认真，那么终必会发现这些问题经文与其他的圣经章节事实上是十分和谐、相辅相成的。圣经中有关饮食方面的经文便是一个极佳的例子。饮食关乎健康，它是时下最为流行的话题之一。然而在这一主题上，圣经的教导却时常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是厌恶。下面我们就来试着对圣经中的食物禁忌与健康法则及其引发的令人困惑的难题进行一番探究，以求真相。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四处特别的经文，看上去似乎与遍布于圣经旧约、新约中其他有关饮食的教导相冲突，因此在开始之前，我们应当先对上帝在圣经中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些有关饮食的明确教导有所了解。例如在利未记第11章的一整章和申命记的第14章都在详尽地教导我们 什么是洁净的动物，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可吃与不可吃的动物之间要如何区别。既然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为人类制定了全素的饮食方案，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那么我们有理由确信，在大洪水之前，顺从上帝的人是没有吃过不洁净的动物的。尽管因为那场普世的大洪水毁灭了当时地上的一切植被，而幸存下来的挪亚一家八口不得不吃肉食，但上帝对此却是早有预见。他在洪水之前吩咐洁净动物七公七母，不洁净动物一公一母进入方舟的事实，创世纪七章一至三节，足以证明上帝只允准挪亚在洪水之后吃洁净的动物，而不洁净的动物一公一母进入方舟只是为了物种的繁衍。因为如果上帝允许挪亚吃不洁净的动物，那么这一物种就会灭绝，今天我们也就不得一见了。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严肃事实乃是，当人类开始吃洁净的动物之后，不知不觉中其寿命几乎是立即从大约800岁锐减到了150岁左右。上帝只允许不洁净动物一公一母进入方舟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坚持认为不论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都可以吃的流行论调。他们宣称食物禁忌的法则只适用于犹太人，这是谬论，因为在挪亚的时代并没有犹太人。而且圣经在以赛亚书66章15至17节还进一步宣告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表明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耶和华在火中降临之时，圣经中的饮食法则依然有效。那些吃猪肉、仓鼠以及其他不洁净之物的人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圣经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饮食原则，但接下来我们要一同研究的却是在基督徒中间被误解最多的四处经文。人们误以为这四处经文是在谈论饮食问题，并以此作为依据，从而主张基督徒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先来看第一处经文，马太福音15章11节。乍一看，这节经文似乎是在支持基督徒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这一观点，因为主耶稣在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如果我们不去看它的上下文，这节经文似乎表明我们可以随意吃任何食物，而不会因此受到咒诅或变得污秽。然而当我们去查看它的上下文时，却发现它与饮食无关。通过本章的第二节，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时正在与法利赛人辩论，那些法利赛人坚持说饭前必须洗手，而洗手的目的在于洗除因接触外邦人而有的污秽。于是从第三节开始直到第十节，主耶稣便责备了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并且宣告说这些人是用人的道理教导人，所以敬拜他也是枉然。后来在第十五节，彼得向耶稣求教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彼得的请求证实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去理解耶稣的话，因为他讲的乃是一个比喻，为要阐明一个道理。 接下来的经文便是耶稣对那句话的明确解释。他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能污秽人。至此，马太福音15章11节的真正含义变得豁然开朗。耶稣看明这些宗教领袖心中的阴谋，他们要杀害耶稣。而这些人最处心积虑的，并非是恶毒的杀害，而是偏执于一套腐朽的传统。基督在此一一列举了他们隐藏于心中的罪恶与污秽，并且宣告说，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能污秽人。这正是耶稣所要教导的真意。马可福音记载了相同的事件，但因为增加了一句话，所以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在此，耶稣教导说，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接着，马可对耶稣的话做了一个评论，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马可的话让许多人产生误解，因为他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那么马可的这句话是否意味着无论什么东西进入身体都是清洁健康的？绝非如此。马可因为知道耶稣在此是批评法利赛人污秽的思想，而不是在谈论食物，所以他才说各样的食物就是上帝在圣经中许可人去吃的那些食物并不能污秽人，唯有法利赛人的思想能污秽人。因此主耶稣的话并不是在教导饮食上的原则。下面我们来研究第二处被人严重曲解的经文，记在提摩太前书4章1至5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在此，圣灵借保罗之口告诉我们，在末时会出现个别群体，他们被邪灵引诱，行事伪善，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我们讨论此处经文的目的，并非要详述这些离弃福音者的邪恶特征，而是要消除那些认为单靠祈求就能让食物变为洁净的错误教导。保罗确信，任何上帝曾许可人们去吃的受造物都是可以吃的，只要他们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得到圣经的许可；第二，要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注意第三节，保罗在此明确地说，那些离弃福音之人所禁戒的食物，乃是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也就是说，他们禁止人去吃上帝允许人感谢着领受的洁净之物。引起人们最大误解的 是第四至五节的经文，这里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很多人认为，这节经文否定了此前上帝在利未记十一章中所教导的洁净与不洁净之物的区别，并且根据这节经文得出结论，只要是受造之物都可以吃，都能借着祈求而使之成为圣洁。但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凡上帝所造的物，指的乃是上一节中所提到的上帝允许人们感谢着领受的洁净的食物，而不是指一切的受造物。道理很简单，凡是洁净的受造物都可以吃，但并非一切受造之物都洁净。如果我们将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理解为一切受造物都可以借着祷告而成为圣洁，并可以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蟑螂、老鼠、苍蝇、蝙蝠、响尾蛇、毒蜘蛛，甚至是人，这一切受造物我们都可以借着祈求而使之成为食物呢？当然不能。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打破上帝之前所设立的洁净与不洁净之物的区隔，进而授权人去吃任何受造物，他只是针对那些离弃福音之人的错误教导而发出的劝勉。因为那些人声称，即使是上帝所造的某些洁净之物也是不能吃的，所以保罗强调，只要是上帝在圣经中许可我们吃的洁净之物就可以吃。需要注意的是，第三节中的戒荤一词的翻译是不准确的，因为其希腊文是 broma， 泛指任何食物，而非单指肉食。许多基督徒之所以声称即或是不洁净的动物也可以吃，最普遍的根据也许是来自彼得所见的那个异象，它记录在使徒行传十章一至二十九节。在异象中，彼得看到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要想明白彼得所见之异象的真正含义，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背景。作为犹太人，彼得认为所有的外邦人都不洁净，不配得到上帝的救恩，因此他一直不肯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也不愿与他们有任何来往。可这时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见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上帝吩咐他去约帕，请一个叫彼得的人来家里住，并听他讲道。而就在哥尼流差来的信使即将到达彼得在约帕的居所时，上帝使这位忠心的使徒在房顶上魂游向外，见了这个异象。彼得在异象中见到一块大布从天而降，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走兽、飞鸟以及昆虫。有个声音一连三次邀请彼得吃掉这堆令人厌恶的东西，并且天上有声音宣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而彼得则是一连三次予以拒绝。最终那块大布连同里面的不洁之物全都被收回。 在意象中，面对将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宰了吃的邀请，彼得的反应是：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的话充分地证明了，在跟随耶稣整整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从未听过任何吩咐人去吃不洁净的肉食的教导。换言之，主耶稣从未打破圣经中关于不洁肉食的禁忌。如果主耶稣已经废除利未记十一章中的食物禁忌，那么彼得必定心知肚明，也就不可能在异象中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了。根据《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上下文，我们清楚地看到，彼得最初对于异象的含义感到惶恐困惑，无法理解。在第十七节，圣经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所见之异象的含义。第十九节又说，彼得还思想那异象。这表明彼得对于上帝吩咐他去吃不洁净的肉食感到十分的不理解。正当彼得对异象感到困惑不解时，哥尼流差来的三位仆役恰巧来到了他的门外叩门。当彼得从来人的口中听到了哥尼流所见的异象之后，他才对自己所见的异象恍然大悟，于是欣然款待了这三个人，并留他们在家中住宿。次日又同几个弟兄一道前往凯撒利亚的哥尼流的家，而哥尼流正同他的亲属和密友们等候着这位使徒的到来。对于彼得见异象这件事的叙述，重点在于第28节。在此，这位渔夫出身的门徒向众人揭示了他所见之异象的真正含义。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你能想象，当这个异象在那些视外邦人为不洁之物的门徒中间被传开时，他是多么激动人心吗？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上帝爱世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当竭力引人归向基督。所以，从今以后，凡有人试图利用这个异象来证明不洁净的动物也可以吃的谬论，我们就当及时给予纠正。我们要研究的最后一处经文是罗马书第14章。由于许多读者在研读本章时，常常根据自己的逻辑思维去高举其中个别的字词和语句，以致产生了许多污迹斑斑的谬解。若通读全篇，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这一整章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主旨，几乎每一节经文都与论断相关。论断人是早期教会最恶劣的问题，甚至在今日的教会中也是如此。为了理解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中的劝勉，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参与论断的双方以及引发论断的具体问题。在早期教会中，主要有两大群体，一派是从犹太教皈依基督的犹太基督徒，另一派是由异教转变而来的外邦基督徒。这两个群体没能融洽相处，经常是互相批评论断。接下来，我们要注意他们之间纷争的焦点。外邦的基督徒批判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仍在食用祭过偶像的肉食，这在皈依基督的外邦人看来是十分不妥的。尽管这些外邦人已经成为基督徒，但他却不能忘记自己曾经给偶像献过祭物。在他们的思想中，吃祭过偶像的物与敬拜偶像密切相关。 而犹太的基督徒则不同，他们在吃祭过偶像的物时，并没有感到任何的良心不安，因为长久以来，他们深信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偶像只是泥塑，吃祭过偶像的肉食并没有什么不妥。在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祭过偶像的肉是比较便宜的，所以犹太基督徒认为这类洁净的肉食比较实惠，也就买来吃。现在，我们来一同阅读《罗马书》第14章开篇的几节经文。论到信心软弱的外邦基督徒，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我们可否通过圣经确定软弱的弟兄是指什么人，并且找到引起论断的症结所在呢？当然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和第十章，保罗不厌其详，语重心长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请注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至九节所说的话，他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是什么人自始至终相信神只有一位？当然是犹太裔的基督徒。那么是什么人曾拜惯了偶像？当然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在加入基督教之前是拜惯了偶像的。因此，在谈论同一问题的罗马书第14章1至3节，我们可以准确地定位，那软弱的弟兄，他们是外邦的基督徒，因为曾经拜过偶像。所以，内心中一直有阴影，认为吃祭过偶像的肉和拜偶像是一回事，乃是犯罪。而保罗显然是赞同犹太裔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吃祭过偶像的肉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然吃祭过偶像的肉并不是罪，但保罗建议犹太基督徒不要在外邦的信徒面前吃祭偶像之物，以免让他们感到良心不安，从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正是基于这一点，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至九节教导众人说，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这和保罗在罗马书14章的劝勉完全一致。保罗在此说，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在此，当保罗说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时，他的意思是对于祭过偶像的肉食，犹太裔基督徒有信心，吃也无妨，外邦的基督徒软弱，不吃也无妨，吃或不吃都不能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有益或有损。请注意，在这里吃祭肉的是犹太裔基督徒，他们是不可能去吃不洁净动物的肉的，因此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这句话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吃任何肉食，而是在说祭过偶像的洁净的动物肉是可以吃的， 外邦的基督徒不吃，也不能因此就被上帝重看。犹太基督徒吃，也不会得罪上帝。但这和吃洁净与不洁净的肉是两回事。人若吃不洁净动物的肉，则是得罪上帝了。接下来，我们要对比三处经文。第一处是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一至十二节，保罗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第二处是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保罗说，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第三处是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保罗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显而易见，罗马书第十四章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使用了相同的语言表达，并且关于这个问题在众人中间所产生的论断也是一样的。综上所述，以上章节中所谈到的肉食并不是不洁净的动物肉，它们是洁净的，但是因为曾祭过偶像，所以就被那些曾拜过偶像的外邦基督徒视为不洁净，从而引发了针对食物的争论。而保罗的观点又是什么呢？他对犹太基督徒说，拜过偶像的洁净动物的肉原本是可以吃的，但你们不要当着外邦基督徒的面吃，恐怕让他们感到良心不安而绊倒他们，不然就有罪了。因为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祭肉与偶像崇拜有关，所以心中十分忌讳，甚至有些外邦的信徒坚决反对吃祭物，以至于拒绝一切肉食，只吃蔬菜，唯恐自己不小心吃的祭过偶像的物。因此在罗马书十四章一至三节中，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要接纳他们，尊重他们的良知，这个问题并非违背道德，不能因此导致教会的分裂。作为类比，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五至六节还提到，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虽然伴随着基督的死，旧约中预表性的节期已经失去意义，但在当时，犹太裔的基督徒因为自幼遵守这些遗文律法中的日子，所以他们仍然非常在乎。可是外邦的基督徒却不在乎这些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属于遗文律法，不属于道德律法，和十诫中的安息日不是一回事。所以保罗说，犹太基督徒在乎遗文律法中的日子，正如外邦的基督徒在乎祭肉一样，都是本着良心，自己把持就好，不要论断他人，因为这不是原则问题。至此，我们通过上述的研究发现，这些看似矛盾的关于饮食方面的圣经章节，其实并不矛盾。他们之所以在当今宗教界引发争论，关键在于人们误解了经文所要表达的原意。当我们简要地了解这经文的上下文，进入它的真实语境，就会认识到圣经中完美的和谐与统一。我们要仔细深入地思考这一重大事实，既然早在洪水之前，上帝就把某些动物界定为不洁净不可吃，既然当彼得在异象中拒绝食用那些不洁净的食物，说明他们在彼得时代仍然不洁净。 既然在启示录十八章二节中提到了污秽的雀鸟，并且先知以赛亚宣告说，在耶和华二次降临时，凡吃猪肉和可憎之物的必一同灭绝，那么今天我们又怎么可以食用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呢？上帝就是爱，他的一切命令也尽都是爱。那么上帝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禁止我们食用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呢？上帝绝不随意行事，他所赐下的饮食禁令并非基于遗文律法，也并非模棱两可。我们足能确知，上帝一切禁令都是合宜的，因为他渴望儿女们健康幸福。这些动物并不适合人类吃，所以上帝告诉他的儿女们不要食用。当代营养学家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他们指出，圣经中所界定的许多不洁净的肉类中含有大量有害脂肪和病变元素。古时候，上帝曾责备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他也曾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应许，如果人遵守他的诫命和律例，就会免于各种疾病。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古以色列人悖逆毁灭之路呢？那位创造了我们身体的上帝也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身体的保养手册，以便正确地维护人体精妙的器官，正如古以色列人因不断的悖逆而灭亡一样，现今属上帝的儿女照样放纵自己，迷失了正路。我们完全有强大的理由相信，上帝是保护身体之殿的健康法则，与他亲手写下的道德法则同等重要。我们已经证明，耶稣从未对彼得和其他门徒教导过他改变了饮食禁令。下面我们将研读夫子生平中的一件事，用以说明他从未把不洁净的动物视为合宜的食物，真相将一目了然。但在开始之前，我需要确定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主在传道生涯中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他从不浪费。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耶稣是经济节约的神，他在以神迹喂饱了几千人之后，吩咐门徒收拾好零碎。基督曾有两次特意的吩咐人不可丢弃食物，他在海边喂饱众人的神迹共有两次，圣经甚至在路加福音九章十七节和马可福音八章二十节记载了装满零碎的篮子的数目，分别是十二个和七个。所以我们需要牢记救主节俭的作风，珍惜可食用饭菜的每一个零碎。接下来我们要深思主耶稣与加大拉人的那段经历。那时耶稣和门徒在船上遭遇了猛烈的风暴，海上掀起狂风巨浪，甚至船只将被浪涛淹没，但耶稣却在恬静地睡觉。门徒们感到极度恐惧与绝望，于是将耶稣叫醒。基督站在门徒当中，命令大自然止息愤怒，风浪便立刻平静了。当船只到达对岸时，这一小群人又遭遇了更凶猛的威胁。一个被鬼附的疯子赤身露体从坟营中冲出来，似乎要攻击他们。接下来发生的事是福音书中所记载的最不寻常的内容，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记录耶稣与魔鬼简短的对话，而魔鬼控制着那个精神错乱的人。当那群巫鬼央求耶稣允许他们进入附近的一个猪群时，耶稣准许了他们的请求。 那个无名的疯子这时已经完全复原，衣着整齐地坐在耶稣脚前，而那2000头猪却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这事记在马可福音5章1至17节。许多人对这一非同寻常的转折感到惊奇，耶稣为什么会卷入这一价值不菲的猪群毁灭的事件当中呢？他是否知道这关系到猪群主人们的利益，以及让犹太人十分不耻的养猪职业呢？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耶稣并不认为猪肉可以食用。难道那位吩咐要收拾食物零碎的主会毁掉2000头猪吗？我们相信慈爱的救主绝不会在饥饿与贫困之人随处可见的情况下，竟允许这种不必要的物资浪费的事发生。我们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耶稣认为这种动物不应当作为人们的食材，因为天父已经宣布猪是可憎之物。随着近年来营养学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版，政府的各个卫生部门也不断提出建议，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拒绝食用动物制品。最新公布的数据向我们证实，美国人吃进的脂肪太多，果蔬太少。看到千百万人在逐渐改变饮食习惯，十分令人鼓舞。在我们把食物放入肚腹之前，仔细检查食品标签上的所有成分是否明智。如果我们忽略食物的成分表，允许它们随意进入我们的肠胃，这样做实在是鲁莽至极。现今有好多我们常见的食品在生产的过程中使用了圣经所列的不洁之物，下面我会与您稍作分享。很久以前，我曾看过一本扣人心弦的传道历险记，发生在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故事中重复出现的一段叙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那里的原始居民为了美容，会在脸上涂抹烟熏过的猪油。这些居住在南太平洋的部落民族骄傲地自诩为地球的主宰，而他们异教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习俗却是用猪油的混合物作为化妆品。如今我必须要告诉您，为什么这个奇特的习俗带给我如此强烈的冲击。恰好在看到那本书之前，我曾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进行了一场布道征程。有位青年在这个系列布道中受洗归主，他曾在本地的一家动物炼油厂工作数年。他和我分享了非常有趣的工作经历，他讲述了自己在那家工厂的特殊职责，以及产品的销售情况。这位青年在我的布道会开始之前，刚刚换了工作。也许你会在我讲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深刻地理解这个年轻人，在辞职之后，内心得有多么释然。在交谈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炼油厂的真实面目，那是各种动物死尸的汇集中心。每一天，种类繁多的动物尸体被成批的运到炼油厂，有些是死于高速公路上的野生动物，诸如臭鼬、带类附属等等，还有来自农场的大量腐烂的死尸，包括猪、牛，还有其他家畜等等。这些动物都是成群的死于瘟疫。在炼油厂，所有的动物尸体都一起被扔进巨大的锅里，大锅会产生剧烈的高温。那些尸体在高温熬炖一段时间之后，在进行负压处理，以便于提炼骨头、皮层等部位的脂油。这些提炼后的脂油是工厂的最终产品。根据朋友的叙述， 那些病死且腐烂的动物尸体混合在一起加热时，没有人能想象到那种骇人的气味。然而，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工厂提炼出这些脂油的用途。年轻人说，这些脂油中的绝大部分是出售给口红和眼霜的生产商，而且他还提到了这家炼油厂重要客户的名称，他们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两个化妆品公司。凡注目那些优雅广告的人，看到光鲜亮丽的美女脸上带着脂油的彩妆，绝对想不到他们那些化妆品的真正来源。想一想，那些南太平洋原始部落居民的美容方法，难道与现代的文明人士有所不同吗？二者的实际做法，岂不都是基于人性共同的炫耀心理吗？二者的区别只是一个把猪油精炼上色，加上适宜的香料，另一个则是更加回归自然，使用的猪油未曾加工而已。但我所要强调的重点是，千千万万品行端庄的基督徒姐妹正在借着他们脸上的肌肤吸入那些污秽可憎的混合物，却浑然不知它所含的成分。这仅仅是其中一例，类似的混合物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入了数以百万的家庭，侵入到我们的身体中。然而，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乃是，基督徒必须弃绝对禁戒食物的嗜好。这并非因为他们不美味、不健康，乃是因为上帝吩咐说，那些食物不得进入身体的殿。但愿圣经中鲜明的原则能奠定我们基督徒生活方式的根基。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